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现在是下午4:20，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烦不烦》节目，我是惊奇律师，我的专长是 Diss 法务部，没有啦，解决大家的大麻烦。好的，之前讲了聊了很多，那今天来讲一个历史故事。若以姐姐说历史故事，欸，大家知道是吴姐姐说历史故事吗？算了，这又有点年代，这跟那个汉森小百科一样，有点年代感。今天来跟大家讲一点有点年代感的东西，就是44年的时候的立法院公报，我觉得太可爱了。1955年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草案审查报告。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呢，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前身，就是它第一代的样子。那大麻本来没有，大麻本来不在里面，大麻本来只是写低音品，它是在其中一项，它没有被另外拉出来。被另外拉出来是有原因的，这边可以顺利的解释为什么大麻被列进去，然后还有为什么当年的毒品条例其实充满了歧视我国原住民的带有歧视的话语，我也觉得很神奇。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因为因应790号解释修法的时候念了一些古典的资料，那看到这个太幽默，我决定录一集短短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很好笑，我觉得很棒。好啦，那我们就开始咯。当时为什么要弄这个毒品条例哦？因为他们认为呢，历年以来共匪四行毒化阴谋，以致台省烟毒案件迭有增加。自烟毒治罪条例施行期满失效后，刑法鸦片罪章处刑过轻，不足以根绝毒害。为了粉碎共匪毒化的阴谋，彻底肃清烟毒，并配合国际鸦片议定书规定，
而是制定这个特别法。所以很有趣啦，不管那个年代，大概1970几年次的人应该都有经历过，你的那个作文最后都要写说什么反攻大陆啦，或者是什么要剿匪啊之类的，就是当做一个非常标准化的结尾。所以当时在立法院院会，我猜也是一样啦，不管什么东西都是阿公的阴谋啦，都是阿共仔的阴谋，然后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剿匪，这样子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对抗匪谍。好啦，所以当时他们认为呢，我们台湾省啊台省啊会有这么多毒品呢，都是共匪的阴谋。然后当时因为这个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失效之后，他们发现说，哎，施行这么久居然完全没有处到禁烟禁毒的效果，一定是有问题，所以他们才来决定要弄一个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就是一个特别法。因为我们其实刑法里面有处罚鸦片罪章，可是小时候大家都没有学，为什么呢？因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都被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取代掉了，这样子。好，这边呢，首先呢，行政院草案它并没有写大麻，但是他后来写说来修正，送到立法院院会的时候，他决定要来修正。他说列举烟毒范围，确定麻烟的性质。近代化学是进步，毒类制品繁多，合成制品一项可知概括。什么意思呢？烟跟毒，毒叫做吗啡、高跟、海洛因或其合成制品，合成品化学组的叫做毒。什么叫做高跟？再讲一次，高跟叫 cocaine 就是骨科。它其他自然组的叫做烟，那还有一种叫做敌营品，敌营物品就是自然组盖棺的迷幻物质，比如说我猜啦，蘑菇，这够天然吧。然后呢，他说麻烟是什么呢？麻烟是利用新疆南疆一带特产麻叶制成，毒性甚烈，故非一般敌营品可比。所以旧的禁烟禁毒治罪条例已名列为烟的一种，然后他决定说，你现在想拿掉是不是？我现在要把它加回去，这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它是用麻叶制成，所以我们那时候说大麻是抽叶子的梗到底是哪里来的？抓到了，最早我现在找得到最早的资料就是这44年的那个啦，他说是抽麻叶啦，大麻是抽麻叶，很棒。好啦，我知道1955年的时候的大麻可能真的是抽叶子啊，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年代人怎么过，还是新疆人抽，新疆人也不是抽叶子啊，算了，新疆人都被送进集中营了。好了，不要再 diss 这些有没有事情，拉回来讲。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草案喽。第一条，戡乱时期为防止共匪毒化、肃清烟毒、贯彻禁政而制定本条例，施打毒品及吸食毒品鸦片者，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吸用麻烟或敌营物品呢，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注意，以前毒品没有分级，他们是这样分的。然后呢，如果你有施用行为呢，他会先让你去乐界。 然后乐界宿所就是公立医院，但是注意咯，最有趣的在后面，需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现在的人是幸福的。
他说啊，乐界断饮后再犯者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三犯者处死刑，三犯者会处死刑。所以呢，第一次乐界但是还是要去蹲，现在是乐界不用蹲对不对，以前是乐界还要蹲。那第二次呢，再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乐界过你还犯嘛，表示乐界没有用嘛，我再加重你，所以乘以一又三分之二这样子。然后如果你加重完再被抓到死刑，有没有觉得很棒？果然是很棒呢。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讲了，我吓到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你知道吗？所以以前那个抽鸦片会被处死刑，你知道那种鸦片鬼会被处死刑，那是真的，有够惊恐的。好啦，然后他们当时啊，那时候在立法院吵最凶的呢，是在吵他们以前有一条说意图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者处死刑，直接就死刑，唯一死刑没有其他的。那意图制造鸦片要不要拿掉，要不要直接栽种罂粟者处死刑。然后里面就讨论很有趣啊，他们就会说这个东西你如果有人要陷害别人啊，比如说要选举有没有，我就在他家的花圃里面撒鸦片种子罂粟种子，然后就栽种罂粟啊，你如果没有意图制造之用的处死刑，那对方是不是就直接被抓走了，对不对？那还有烟毒问题，他们那时候有考虑到说烟毒问题非常容易栽赃诬陷，比如说他跟某人有仇，偷偷的把一包鸦片放在他的袋子里，然后就诬告他持有毒品。那还有就是他们那时候说选举很容易发生啊，他只要吸鸦片就不能当候选人嘛，所以为了让自己能当选的来个栽赃诬陷，说他的对手呢吸食毒品。那等到法院审理的时候呢，他已经被诬告的人已经丧失选举的资格嘛，然后最后你被判定说这个是诬告的时候已经选完了，那也没救这样子。所以他们觉得说哎，这个太过分了，我们一定要弄个很凶的这样子，所以他们定了一条很凶的规定，叫做诬告特别。我跟你讲，诬告罪被拉在毒品条例里面写，就是一件超棒的事情。唉，就是这个又要讲，就是本党前男友总理王先生跟就是前实力党工 的故事这样子。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之前啦，大概两年前吧，就说实力党工涉毒有没有，那就是在毒品条例里面诬告别人有施用毒品的情事。那这个以前呢，如果他是在民国44年的时候用这个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来，我们来看吼，16条，栽赃诬陷或捏造证据诬告他人犯本条例之罪者，处以其所诬告之罪之刑。所以会怎么样呢？如果你诬告人家施用毒品，你就会处以施用毒品之刑。那如果那个人呢是刚好要三犯的，就是你诬告人家三犯，第三次施用被抓到施用毒品的话，他要处死刑，那你就要处死刑，懂吗？所以就这么可怕，就这么可怕。当时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想象力真的很棒这样子，那时候特别刑法真的是好棒啊。大家回来讲说禁烟禁毒嘛，为什么要再弄这个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41年呢，这个条例废止之后呢，理论上应该就是肃清了啊，为什么还会逐年增加？原因在什么呢？依照主管机关的调查，案件增加的原因是由于共匪毒化政策及匪谍偷运毒品来台的结果。所以他们认为说41年到44年间呢，烟毒案件不断的逐年增加，都是匪谍运毒来台湾的关系。因为我们台湾呢既不种烟也不种毒，这些毒品来源都是大陆运到香港，再从香港运来台湾，我觉得蛮合理的啦。他说大陆共匪他基于开辟财源、攻击国外的匪帮地下活动、串取战略物资、毒化自由世界等四种目的而使用毒化阴谋。现在呢，大陆的种烟面积达到10几个省份，广东呢种烟10几万亩，大规模的制烟工厂有21个，最近更加强制造，制烟厂增至30所。以天津这一地而言，月产海洛因3公吨，匪帮靠烟毒收入每年达2亿5千万以上美金。我觉得蛮好奇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当时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怎么有办法去知道说天津有几个制毒工厂，然后呢他们每个月可以产量海洛因多少这样子，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就是难道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就是你当时都有派飞机去看吗？当时应该没有 Google Earth 可以看。欸，我觉得很棒啦，44年的时候就有这一点，我们当时掌控匪帮活动就是如此的详细了齁，这是很有趣啊，所以他们才要弄这个毒品条例。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啊，共匪毒化这整个自由世界，注意哦，不是台湾哦，是整个自由世界哦， everybody 哦，不是针对你，是针对整个 everybody， OK。
周慕文周委员呢，他说呢，我们现在面对的敌人呢，就是我们要打倒粉碎的大陆猪毛匪帮。他所用的政策就是毒化政策，他毒化我们可以反共，可以使他受致命伤，可以摧毁他未政权的自由中国。而且现在他的毒化政策更在加强扩大。刚刚我没有详细报告，根据本溪的资料，他的毒化政策遍及于东南亚、日本，甚至美国也感到他毒化政策的危险。前年匪帮关于内毒化政策所获得收入达美金2亿5000万元以上，所以我们政府应该要制定本条例，对于这些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的人呢，可以重罪，以便杜绝来源，然后以面对于吸食者予以自新之路。什么叫做吸食者予以自新之路呢？因为它里面有一条文说呢，这个公布之后啊，6个月内你自己去自首，然后说去乐界，我就既往不咎，这样子谁敢去啊？哎，不要忘记哦，三犯死刑哦。三犯会死刑哦，谁敢去？谁敢去？谁敢？谁敢？好，反正我刚刚的那些来源啊，就是周慕文周委员讲的啊，就是说到底天津地方种多少东西，我就觉得很妙。周委员，你资料到底怎么来的？周慕文，你是不是晚上开飞机去看的？真的很妙。当时是这个条例叫做戡乱时期肃清烟毒条例，所以你重点还是在戡乱，所以你不管怎么样都要讲匪谍，懂吗？这些贩运毒品的人不是普通的商人。他这个就是利用贩运毒品潜伏来台的匪谍分子、哦、所以重点是我们要肃清匪谍，然后要面对大陆匪帮的毒化政策，一定要让这个条例通过，这样子。那其他人说、欸、我们要写戡乱时期吗？我们肃清这个干嘛要这样写啊？就是明明就是行政上的责任嘛。其他说 Hello， 有必要这么严重吗？有这么严重吗？就是周委员超怒，那种反毒大使周委员超怒的，他一直在讲说，中国历来禁烟禁毒为要政之一，大陆时期烟毒已达肃清阶段，现标出肃清字样，如果不列入肃清，意犹未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肃清，肃清，肃清。当然，也有人比较温和在讨论烟，这个烟应该是哪一个烟呐、啊？到底是烟火的烟，就是火稀土烟还是火鹰烟这样子？然后大家都说你高兴就好。你高兴，有些人要出来刷个存在感，他也是会去挑这种小东西，不然都是周慕文在表演啊。欸，周慕文真的是戏份超多的，你知道吗？疯狂骂，而且他超有国际观的。好，剩下都是在吵说要不要意图制造鸦片而栽种罂粟，这个到底要不要把意图制造鸦片要不要删啦。那这边周慕文就下去了，现在换佐治。佐治，何佐治是一个好人。何佐治说，我建议不要删啊，因为呢栽种罂粟就处死刑，那栽种罂粟唯一死刑太危险了，因为罂粟花很漂亮，一般老百姓根本不认识啊。那如果我对你有仇，去放在你家花园里面要长出来然后去告，那要怎么办？那他既然没有意图要制造鸦片，我们根本就不能处罚他，这样子我觉得非常合理。但是有一个谢建华委员呢，他就是提供一点事实给大家参考啦。他说咧，蒋经国先生在当赣南督察专员的时候呢，他为了要禁绝烟赌娼，结果鸦片禁绝，黄赌毒啦，他那时候在那边扫黄扫赌扫毒啦，完全禁绝所有的鸦片哦。怎么办到了呢？就是在江西的南边呢，杀了两个人。因为他杀了两个人，他严格执法，大力执法，干掉了两个人，所以赣南17县没有人种鸦片，没有人。所以呢，根据这个事实咧，我们认为呢，他应该要从严。然后啊，谢建华咧，为什么要特别讲谢建华？因为他就是在那边 diss 我们的原住民同胞。他说呢，台湾山地很多，到今天为止并无人种植罂粟。OK， 合理。那如果让他知道种鸦片有这样子的后例，那么山地同胞就会种植。没有这个条例呢，他们还不会动脑筋。但制定这个条例之后，反而去动脑筋。所以意图这两个字呢，可能发生毛病。所以我认为，我建议改成栽种罂粟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看吧，这不是唯一死刑哦。看我是不是很 nice？ 但是那个意图要拿掉，就是你只要种，你就这样子。因为我们的山包会种。欸，奇怪了，喂，为什么山地同胞会种啊？我怎么觉得你们这些本来在中国有用鸦片，鸦片仔才会种啊？真的不要这样，我们原住民同胞才不会种这个东西，这就传统上就没有啊，很坏欸。但是后面的人大家一直在吵说不行啦，这样子有人会去你家的院子里面撒罂粟种子，这样子就会长起来，长起来就立刻被死刑了。最后发现不是你种的也来不及，因为你已经被死刑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吵超级久，吵了非常的久。然后就是等一下穆文又跑出来了， 对吧、啊？穆文最后出来洗地啦，穆文觉得这个讨论很有意义，这样子。我刚看了，因为看到穆文忽然讲了一大堆话，觉得他应该会讲出什么了不起的话，就没有，就是讲了一堆干话，不重要，跳过。好，没有，结果后来他们觉得太可怕了啦，最后还是留下来了，因为各种辩论，他们疯狂的在辩论。对，栽赃这种东西，各种可以栽赃啊，要靠法官判断啊，什么什么啊，政府检查问题啊。如果说意图制造鸦片和栽赃因素就是死罪，不是意图制造鸦片就是无罪。则人人家里都可以栽种，甚至公开的展览，立法可以这样吗？那种很积极的人就会说，那这样子还得了？就像那个意图供制造毒品之用而栽种大麻者，就是犯栽种大麻罪嘛。那不是意图制造毒品之用而栽种大麻，就应该要无罪？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吗？但是当时大家就是很担心说，那是不是大家如果不是要做鸦片，大家都可以种罂粟？对啊，因为罂粟花很漂亮啊。对，但是当时大家那个你知道鸦片战争的那个心理阴影还在，所以不行这样。还好他们吵半天就直接把意图制造鸦片之用而栽种塞进去，不然太可怕了。那因为以前的禁绝禁毒治罪条例以前啊是写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处死刑，他就直接把他拉过来，他是栽种罂粟然后制造鸦片处死刑，这样子也是可以解决，这样子就很妙。但是他们后来就一直不断的在绕说三包会种罂粟这样子，然后中间有人出来洗地说不是啊，那个禁烟禁毒条例在41年的时候失效，然后到44年之间也没有人种罂粟啊，台湾也没有人种啊，这是个问题吗？有必要搞这么严格吗？然后大家想想，嗯，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吵完了也是啦，算了这样子。然后嘞，最后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大家终于吵完了，决定弄了一大堆死刑、死刑、死刑、死刑。哦，对了，当时虽然是很多死刑、死刑、死刑，但是制造罂粟贩卖是7年以上哦。那我们现在改10年以上哦，有史以来最重哦，大家注意哦，注意哦，注意哦。哦，我在说二级毒品啊。好，最后面因为他们大家都说，因为实在是好可怕，有一个叫做雷英的立法委员，不是雷倩，是雷英。他说呢，本案我们看了觉得很残酷也很不合理，但是为了实际的需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讨论时本席不愿意说话，我不说话，宝宝不说，宝宝心里难过，宝宝不说，英英心里难过，英英不说，但是他现在要说了。他说啊，我们读儒家之书哦，就是论语啦，他说呢，子张问孔子，如斯可以从政，子曰吾美平四恶啊。他说尊吾美秉四恶，斯可以从政矣。那子张就问说什么叫做四恶勒，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事成谓之暴，慢令之齐谓之贼。那所谓虐呢，就是不先教化人民而等人民犯罪了就杀，所谓暴就是不先告诫人民而忘其有成就，所谓贼就是自己延误了命令却要人民限期做好。那本条例呢很多都是定下死刑的，为了不要让政府成为虐暴贼，本席主张呢增订一条，施行期间应印发村里民大会，并与村里民大会开会宣读以资警戒，所以我们立法者就可以稍稍的给有点安慰啦。所以呢英英的意思是，雷英的意思是说呢，我觉得我们实在是这个条例实在太残暴了，所以为了不要那么残暴呢，我们应该要在开那个村里长大会的时候，里民大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说有这件事情啊，不可以直接施行，就是好啦，就是法治教育的前驱啦，好不好？法治教育之父，就这样，就是你雷英，好不好？我现在立刻颁给你。然后穆文啊，周穆文就说很棒，很好，很棒。对，因为他们以前说立法体系根本就没有这样东西啦，那但比如说肃清匪谍条例啊，其实很多很严格的东西，他们都要登报，但是很多人是不识字的。所以怎么办？我觉得弄到村里长大会不答，这样子是蛮有趣的。要想那个年代是，不要说网路了，那个年代的放榜还要听收音机，你知道吗？很妙。好啦，就是这个是我们今天肉姨姐姐说历史故事的，大概先到这里这样子。希望大家感受到我读资料的时候感受到的荒谬，这样子跟我一起感受到这一点的荒谬哦。比如说要开村里长大会，或者是居然说我们的三地同胞很爱种罂粟花，这样子这个荒谬的事情，还有诬告会处那个你跟你诬告一样重的罪，这样子。哎，对这些东西这样。哦，对了，要讲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一个，他说以前的第八条，他说意图盈利设工人施用毒品或鸦片或为人施打吗啡者，处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大家记不记得以前那个有一集九一来讲那个
乐界所那一集有讲那个小护士帮你打药的小护士，注意哦，以前呢，以前是死刑、无期徒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就盖 combo。小护士注意啦，以前你的罪也是很重的，但现在应该我觉得帮人家打针应该是帮助使用吧。哎，听说帮人家打一针600块，哎，你要自备毒品哦，然后他只是负责帮你打，这样打一针600。好啦，那今天大概到这边，希望大家能了解到我们的肃清烟毒条例跟就是共匪、剿匪，还有维持自由世界的和平呢，有什么关系？这样，今天先到这边，大家拜拜喽。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鬼岛立场，亦非侦定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烦不烦？由李金奇律师主持，没有 chat。鬼岛之音凯西制作，玉成剪接混音，在 Future World 录音。
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也是说高跟，然后还有一种东西叫白板，我也知道白板是什么，我到现在还不知道白板是什么。好。